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好高兴再一次能够在当中同大家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一段不简单的经文，一段不简单的信息。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由十三章至到十七章都是讲紧耶稣临离别的时候对门徒的一番的说话，特别在这个第十三章至十六章里面，可以称之为一个楼房里面，在里面来到去一些的说话。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内容当中的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思绪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特别好想，我知道大家的心情在这一轮的日子里面一点都不好过。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过去的整整的几个月，我们面对着社会很多的纷乱，看到很多人性里面很多的恶行在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很沮丧。当我来到去预备这段圣经要分享的时候，在我脑海里面浮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到耶稣既然来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走呢？如果耶稣一路坐到现在，会不会这个世界不同了呢？那我们轻松很多咯，是吗？如果即是他不走，那我们就即是做少好多嘢啦，又唔使烦好多。呢、这个世界会唔会变得咁美好呢？呢个系我思考问题。另一个问题就系、耶稣要走啦，咁佢走咗，咁呢个世界又点呢？剩低我哋、佢系咪去叹世界？我哋就挨世界呢？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嘅我去思考嘅时候去谂到嘅嘢。而喺呢个上述问题去谂嘅时候，我谂到一位神学家。他的心路历程，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上帝为何化身为人》。神学家安瑟伦这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在当代的论证上帝的存在这个问题上面，他的思想对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在预备去讲道的时候，在这段临别的说话里面，我想到这位神学家的信心和理性的互动，而更加去看到原来这位神学家他背后那份对上帝的渴慕，对耶稣的一份的爱慕的感情。安哲伦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些反省，在一段的祈祷文里面，他记下了这样的说话：在罪恶中，我被造和出生，但你，上帝，洁净我。可是，我却弄污自己，甚至比以前更甚。我在必然的罪恶中被造，可是我却自愿地、有准备地、公然地去犯罪。怜悯的主，你却除去这些原罪，替我盖上清白的衣裳，应许我将来永不再败坏。可是我却将自己埋葬在卑劣的罪恶下，漠视你一切的应许。我宁可选择永远沉沦的忧伤。安瑟伦在他的反省当中，在他的罪疚感里面，他看到自己的限制，他看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无奈。然而他在祈祷当中，他经验到在祈祷里面，在祈求上帝的恩典里面，去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一份无比的大爱。在这个经验当中，他的反省因着耶稣的爱，他愿意因为耶稣的爱来到愿意跟随主的吩咐，去爱身边的人。在安瑟伦的眼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我相信这位神学家的深度的反省对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现实很有意思。安瑟伦对耶稣的渴慕为他的神学思想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在他的思考上帝的存在里面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是关于理性和信心的说话。在一个叫做名为宣讲的这本的著作里面的第一章里面他这么说，主啊，我并不奢想能洞察你的崇高，因为我无法让我的理解力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是我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真理，这真理乃是我心所信所爱，因为我不是寻求理解而便相信，相反我是相信而便理解，因为我深信除非我先信仰，否则我便无法理解。安瑟伦在这个信心和这个理性之间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体会，原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理智思考逻辑来到去认识这位上帝，明白这位上帝，那个是方法，但是如果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对上帝的渴慕，我们没办法突破到我们的限制，去明白这位启示的上帝的心碎的真理。安哲良的神学思想背后是他对主耶稣的大爱的体会，他经历到上帝的爱，他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着耶稣基督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人付出这种付出的爱，所以他的信心是基于耶稣的爱，是基于他对上帝的渴求。同样今天我都很想跟大家就按住这位前辈的心路历程跟大家一起来去探索耶稣的爱今天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特别耶稣的爱对我们的信心有什么意思。期望圣灵带领我们在这段耶稣留给门徒留给每一位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你和我一番的临别之言，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带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以致我们能够有力来去面对住这个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沮丧和失望的世代。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我们想起你的爱手，我们自惭形秽，我们不配，但仍然能够有你的爱在当中。主，求你，求你的圣灵来到去临到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再次来到去回想回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又让我们在圣经当中深深地体会到上帝你的爱。愿主来到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一起进入经文当中去寻着真理，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在整个十六章的二十五至三十三节的焦点里面，可以这么说，是整个耶稣在楼房里面的临别之言的说话的结束部分。在这段说话里面，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有重很有力量的说话，他说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门徒，他说在世你们有苦难，然而你们要有勇气。一个很不简单的宣告，耶稣很直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欢迎我们的。不过 他说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在这个预告里面给了一个定心丸，我们给个定心丸来到鼓励门徒要在这些艰难日子里面去持守真理。将来虽然我们要面对着很多的压迫，很多的艰难，但是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耶稣说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这样我们要问，耶稣胜过世界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胜过世界之后带给门徒的是一些什么能力呢？是不是一些特异功能，或者一些属灵的特别的恩赐呢？或者我们先从第一个段落来到去看看耶稣怎样来到去为门徒带来这份的胜过世界的力量。在第十六节里面耶稣这样说，他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约翰福音里面经常到到讲到提到那时候到那日，时候将到，他讲的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时空。耶稣在这个的时候他提到到那日，即是说当耶稣复活之后，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其中一件事。门徒可以奉耶稣之名向天父祈祷，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的教导。从来犹太人的祈祷是可以直接跟上帝讲的，直接跟这个的天父上帝你要祈祷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耶稣要特别跟门徒讲，现在你就要奉我的名来祈求呢？到底这个强调，这个的转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先要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去思考，耶稣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耶稣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耶稣显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宣称他就是父上帝的独一儿子。耶稣就是那个父上帝所爱的唯一的儿子。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怎样来说啊？我请你们一起背，行不行？一二三，我经常都这样吓我的老人家。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很精彩地告诉我们听，他将他独生子献上。献上独生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如果你有去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段的时候，你细心地回想回味整个过程，以撒的心情的时候，你就体会到那种的张力，那种的难处。有神学家来到去共鸣紧上帝睇住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心情，就好像昔日以撒要献上亚伯拉罕要献上以撒那个的经验当中，上帝的爱在当中来到去展现出来。现在耶稣说你奉耶稣的名来到祈祷，如果从关系上面来到看，耶稣是父的儿子，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祈祷，就是说靠他的，他就是那个的保证，他那个就肯定拿个金牌出来，耶稣的名来到祷告。这个祷告有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们的祷告是耶稣守肯的，认同的。我们向天父祈求的祷告是耶稣认同的。又或者再进一步讲，上帝会因着耶稣的名来悦纳我们的祈祷，是不是很有意思，很重要啊？或者我们下一次再去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的时候，我们讲慢一点，细心来去体会那种的庄严， 那种的密切的关系在当中。耶稣再次提醒门徒，不是我转介你们的祈祷，是你们直接向上帝祈祷。这个这样的教导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拉得更加近，更加深，更加亲密。这个这样的祈祷更加令我们祷告的人有一份的肯定，天父一定会听我们的祈祷。为什么？因为我是奉主耶稣，奉祂的爱子的名来到祈祷。耶稣留下给我们第一样能够胜过世界的能力，就是这个祈祷的把握，奉主的名祈祷。上帝垂顾我们的把握，令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看住我们的，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然后我们再看第27节里面提到的天父，他会亲自来到爱我们，这个这么隆重、这么紧要的一个的关系。你想想，如果有位很尊贵、你很敬重、很爱护你的人来到去关心你、爱你，你会不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在这里耶稣说，这位天父会亲自来到爱我们，实在令人喜出望外。这位创造生命、创造万有的上帝说他亲自来爱我们，而这份这么亲切的关系原来是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拥有。这种被爱的福气、被爱的恩典，原来就只是简单地透过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得到，就在我们的祈祷里面可以经历到天父的爱。奉主耶稣之名祈祷，一个有信心的祷告，让人来到体会到上帝的爱，而上帝的爱令到我们感到满足、感到平安。这个是第二样耶稣留给我们令到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能力，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到去得到。天父的爱让我们在当中得着平安，完全是一份恩典。耶稣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和困难，去鼓励我们祈祷，在祈祷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同在，让我们回去上帝里面。在第二个部分里面的经文29至33节里面，耶稣再跟我们说，他虽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离开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有时我会这样想，耶稣你就回到天上面了，就留下我们去，为什么啊？很难搞啊。其实为什么耶稣不设计到一个这样的程序呢？每一个信了耶稣、接受了水礼、诚心悔改的人浸完之后就升了上去，不是挺好呢？不过难为了牧师剩下去了，很简单啫，大家很开心在天上面、啊、其他那些未信的人见到哇这么正、啊、信了就可以堵了上去了、啊、更加来信啦，是不是这样是最有意思的呢？或者这个神学问题我都不懂答，可能你们同我想一想，或者你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有一样很重要，无论启示录或者腓立比书都提到，耶稣回到去天上面里面，他不是去探世界，他要去回复他的神圣的身份。这个神圣身份原来对我们都很有意思，他今天和上帝同在，这位本来就和上帝同等的圣子耶稣，起初他从天上面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圣父给他的使命，今天他离开这个世界， 回复咗呢个身份。喺回复身份嘅过程里面，我哋睇到乜嘢啊？睇到复活同升天，一个好历史性嘅时刻。呢个复活同升天带俾咗我哋盼望，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嘅耶稣，我哋嘅主耶稣离开呢个世界系去边度？呢个系好紧要，佢再次得到荣耀，而呢个荣耀将来佢又话俾我哋听会翻嚟同我哋同得呢个荣耀。呢个系我哋嘅盼望，所以耶稣留俾我哋第三样能够胜过世界嘅能力，就系佢带俾我哋嘅复活嘅盼望。复活令到我哋知道将来嘅结局系会点。复活唔系一个好抽象虚渺嘅一个嘅境况，而系话复活之后我哋有生活，再有新嘅形象、新嘅生命样式嚟到再次生活。你同我都会相见，再次见面，一齐嚟到去团契，一齐嚟到去歌颂赞美上帝。知道将来嘅结局，我哋就会更加有把握咁嚟到去面对现实。对于门徒嚟讲，这个盼望令到他们更加有勇气的面对挑战，面对未来的迫害，有勇气的坚持下去，为真理作见证。耶稣很明白我们的限制，他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灰心失望，而耶稣留下这三样的能力，祈祷的把握，天父上帝的爱，复活的盼望，完全是要我们去经验和祂的沟通，和祂的接触，和祂的亲近。因为耶稣知道我们要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撒旦，一个不简单的力量，因为这个撒旦很知道人性里面的软弱，知道人性里面的贪婪和恐惧，这些情绪，这些欲望会主宰着，支配着我们的心，会引诱我们离开真理，会为了自保，为了自己提升，为了自己实现，来到去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吩咐。撒旦的力量不可以轻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百毒不侵，水火不入，不是。试探引诱随时在你身边出现，要警醒，我们唯有依靠耶稣才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回到耶稣里面，我们要回去祈祷当中，在祈祷里面重拾这份信心，在祈祷里面来到去得着这个力量，藉着信望爱而来的能力，体验到上主丰丰富富的大能，如何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到去彰显出来。特别在这个日子当中，在这个充满内忧外患教会的挑战的时代里面，我鼓励大家彼此守望，彼此鼓励。在这个现实里面反映了很多很多人性的问题，同时又反映了弟兄姊妹的信心的问题。在很多很多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到人的软弱，而今天教会要面对的挑战不简单， 耶稣话我哋可以胜过世界，我哋可以胜过呢个丑恶嘅人性，我哋可以胜过撒旦嘅力量。你信吗？你愿意嚟到去靠住耶稣，嚟到去过得胜嘅生活吗？当我谂到呢度嘅时候，翻去我第三个嘅信仰思考问题：耶稣点解留低我哋呢？呢个留低嘅意义有咩特别呢？我相信主耶稣嘅心意系藉住我哋嘅生命见证，嚟到去证明耶稣基督胜过世界嘅能力。佢的确可以弹指之间将整个世界改变嘅，唔使挨，唔使做嘅。但佢冇咁做。有神学家嚟到去思考呢个问题，就话上帝唔会违反自己嘅创造嘅嗰个原则。佢创造人嘅时候，冇将人变成一个program 咗嘅设定咗程式嘅一个机械人，佢留低嘅系俾人一个自由意志去选择，佢期望嘅系人同上帝之间嗰个亲密嘅关系个爱，爱系上帝嘅心意，佢期望人与人之间有爱，佢更加期望人去爱上帝，因为上帝已经先去爱了每一个人。主耶稣留低我们，留低你和我有这份的心意，去期望我们人每一位门徒去见证住耶稣的爱胜过这个世界的爱恶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结束里面提到说，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你到去祝福，不要咒诅。他提到说要以善胜恶，一个很不简单的鼓励，一个很不容易的要求，以善胜恶。但正正就是今天我们信仰生命的一个美好的实践。耶稣的爱很奇妙，我想分享一个嘅体会。我哋去院舍探访一位老人家好几年，因为老人家虽然喺院舍住，身体受限制，但系脑筋一啲都唔差，唔系傻下傻下，唔系饮你冇，唔系叫你信耶稣佢就岌头嗰种人嚟。佢好坚持冇信仰。前后我相信都有四年多的时间，四年到呢，这位老人家昨天在座位里面讲，他说我真心相信耶稣，虽然我太太不信，我都不理他了。他说他很开心见到弟兄姊妹，他跟我说很开心见到我，他说差点以为还没有机会见到我，我心话唔清我有事，原来系份爱嘅关系，或者我更加讲，唔系我嘅爱，而系整个群体嘅爱，特别系一班探访恩悦护老院嘅弟兄姊妹嘅爱。有啲弟兄好悉心去探佢，鼓励佢，连佢嘅家人都受感动。就系呢种爱，原来可以改变人嘅生命，靠嘅唔系知识。知识背后如果没有爱，没有对上帝的爱，可能还是差很远。盼望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个挑战，面对着这世界的时候，好好回到去，回归到去上帝的说话当中。在这段日子里面，我自己一份的感受感慨，当人去追求美好的前景、美好的梦想的时候，如果错过了上帝，如果没有将上帝摆在当中，一切都可能是徒然，是短暂。 从历史的向度来讲，我们看任何的 power， 任何的帝国最终都会倾覆灭亡。从圣经的角度讲，最终得胜的都是上帝的国。人世间没有完美的制度，但是有完美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今天教会要履行的使命就是爱，盼望圣经的说话，耶稣留下给我们胜过世界的能力，信望爱，都是在祈祷当中去经验出来。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膝头上的功夫，好好来到去继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祷告，改变自己，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胜在别人痛苦失望的人。来紧的日子里面，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暴力的结束，而是心灵里面的失落，那种的沮丧，那种的难过绝望。容许我讲多两句，在这段日子里面，我收过都一定的电话求助的需要，也都看到年轻人他们的失望，值得我们去留心关心，或者预备好我们去承载这班青年人，陪他们一起面对。可能又或者我们当中的我们这些叫做什么呢，金龄银龄不知道什么龄，总之不同的年龄都有情绪的困扰，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他们的同行者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同他一起祈祷，让他的生命得着平安呢？这个是我心底里面的期盼，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到 去思考这个问题，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的心迎向这个挑战。我想邀请大家来到去安静祷告，愿意上帝的信望爱都成为你心里面的力量，愿意神如果感动你的时候，你都去回应上帝给你的使命照明，迎向这个挑战。我会阵间带大家一起祷告。